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感谢主的恩典和保守，我们平安来到新的一年。今天是大年初二，这外面的鞭炮声啊，噼里哗啦的在响。所以我们录音的时候呢，肯定会受到影响，所以希望弟兄姊妹能够不要被这个声音所影响。虽然有着外在的杂音在里面，但是呢，我们要静下心来，单单的来聆听上帝的话。那么我们不但不被这个爆竹的声音所影响啊，那么也希望呢，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也能够扬起身来传扬主的福音，使我们传扬福音的声音啊，能够像这个爆竹的声音一样的响亮，使我们的生命呢，也能够像这个爆竹一样有丰盛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还是首先来到我们的天父上帝面前，来寻求天父的面，来聆听主的话。也愿我们的天父上帝能够赐给我们这新的一年，从岁首到年终都有平安。那么今天我们还是要阅读圣经，出埃及记第五章到第六章，这两章啊，里面是谈到了摩西和亚伦去面见法老。那么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慈悲的圣天父，感谢我们在高真之上的天父上帝，蒙天父的保佑，我们平安度过了2024年的光阴，又平安来到了2025年新的一年。感谢天父的恩典，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使我们的灵性更加成长，爱心也更多的加添，使我们能够爱主爱人。也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能够把主你的话指教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在真理的知识上有长进，使我们更加认识主，与主亲近。救主啊，也把我们今天的学习都恭敬的向恩主交托，愿主赐福你的话，也赐福你所爱的每一位你的儿女们。荣耀归给天父，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啊，我们要阅读出埃及记的第五章和第六章。这两章里面是谈到了摩西和亚伦去面见埃及的法老王，但是因为他们去面见法老王啊，于是呢，法老王就逼迫以色列人把更重的担子放在他们的身上，以色列的官长也因此而被责打，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就埋怨摩西，不再相信摩西的话。然后摩西就来到上帝面前，把这一切苦情都告诉上帝，然后上帝就向摩西谈到了他要伸出大能的手来拯救他的百姓脱离埃及的辖制，并且也谈到了他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发的应许。上帝谈到了他向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来向摩西保证他一定会带以色列百姓出离埃及，因为上帝乃是立约的上帝，他乃是信实的上帝。那么我们也看到了摩西他一再说自己是左口笨舌的，从第三章啊到这第六章，摩西说了好几次他是左口笨舌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拯救以色列百姓完全是上帝的大能，只要人愿意献上自己，那么上帝呢就必使用他去做成他的工作。那么也谈到了利未的家谱，就是雅各的儿子利未的家谱，就告诉我们摩西乃是利未支派。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五章。 第五章里面首先谈到了摩西亚伦去面见法老，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但是法老却怎么说？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在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啊，上帝已经告诉摩西了，法老的心要刚硬。这个是第三章的21节。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法老的回答显出了他的内心是多么的傲慢，以至于他藐视以色列的上帝。那么他为什么会藐视以色列的上帝呢？那么首先我们不确定这个法老王他知道不知道耶和华是谁，但是呢，按理来讲他应该是知道的，因为约瑟曾经在埃及做宰相，并且约瑟呢还有以色列人呢，他们已经把他们的信仰表露在埃及人面前，所以呢，按理来讲法老王应该听说过耶和华上帝的名，只是呢，他不认识这一位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并且呢，在他的认识当中，在他的印象当中啊，他会以为耶和华上帝就是以色列的上帝呢，是没有能力的，是软弱的。因为这个法老王啊，他会想，如果以色列的上帝是真神，是有能力的，那为什么他不拯救他们呢？那为什么还让以色列人做我们的奴隶呢？既然我们能够统治以色列人，那么可见呢，我们的神更大。所以弟兄姊妹，以人的这个常理来讲，以人的这个认知来讲，法老王他的确呢会这样想。所以他的回答就非常的傲慢，他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所以埃及就代表着无神论，因为他不承认上帝。那么同时呢，法老王他也代表着傲慢的不信上帝的人。并且法老王对摩西亚伦怎么说？第四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那么这个地方啊，法老王怎么说？他说摩西亚伦让以色列百姓旷工，并且责备摩西亚伦让以色列百姓卸下担子。那么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摩西亚伦啊，他们在百姓当中恢复了对上帝的敬拜，以色列百姓他们做奴隶啊已经很多年了，所以因此呢，他们在这个压迫之下，他们也不能够再遵守上帝的律法，不能够再遵守上帝的安息圣日。所以当摩西和亚伦他们来到之后啊，他们首先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恢复的就是让以色列百姓能够遵守安息日，六天让他们做工，但是呢，第七日让他们安息。所以呢，埃及王法老才对摩西和亚伦说，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你们竟叫他们歇下担子。于是啊，埃及王法老就把更重的担子给以色列百姓，就是不给他们做砖的草，但是砖呢却要如数做成。所以啊，以色列百姓他们这一个时候呢，他们的担子啊就更加的重了。所以很显然他们根本就无法完成这个砖的数目。因此呢，以色列的官长们他们就被督工所责打。这个责打呀，这个挨打是非常的重的。所以以色列官长们啊，他们就因此挨打。那么这个时候呢，以色列的官长他们就来见法老，向法老来诉说他们的冤屈。但是法老却怎么说？法老说，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连说两遍，说明了他内心的这种急躁，因为他因以色列的官长来找他呀， 所以他内心就非常的不耐烦。所以可见呢，这一位法老王他是一个没有耐心的一个法老王，而且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一个法老王，并且呢是一个生性多疑、心中骄傲的一个法老王。他很容易的就猜测别人的想法和动机。他说，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所以说容我们去祭祀耶和华。就这一个时候呢，法老王就猜测以色列百姓他们说我们要去祭祀耶和华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想要旷工，甚至于呢想要造反，在图谋一些他说不知道的事情。所以从摩西和亚伦去面见法老王，对法老王说让以色列百姓出离埃及到旷野向耶和华守节。所以法老王他内心啊就在猜测，他猜测以色列人是不是在搞什么阴谋，所以找了一个向耶和华守节这样的一个理由来作为借口，来掩盖他们的一些什么不知道的计划，并且作为他们旷工的理由。所以埃及王法老才说，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所以你们说容我们去祭祀耶和华。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法老王将以色列百姓他们遵守安息日的这个事情说成是懒惰。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不是也看到很多人也说我们是懒惰的，说我们信耶稣的人是懒惰的，因为他们说你们工作六天，到第七天你们就休息了，啥也不干，工作这么忙你们还非要休息，所以呀，你们都是懒惰的。所以他们就说我们信耶稣的人是懒惰的，每个星期都要休息一天。那么这个说法呢，正和这个法老王的讲法是一样的，认为以色列百姓在旷工是懒惰的。所以今天我们正在遭遇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所遭遇的这种无理的一个指控。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当上帝呀要拯救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就是当以色列百姓啊他们的灵性要复兴的时候，那么这一个时候呢，仇敌就会拦阻他们，把更重的担子呢放在他们的身上。因为仇敌不允许他们出离埃及，不允许他们去敬拜上帝，更不允许他们的灵性复兴，所以呢就把这个担子啊放在他们的身上。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不是也看到了这个情况呢？每当我们想要复兴的时候，每当我们想要为上帝发热心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啊，仇敌就会来拦阻我们了，他会借着各样的事情来拦阻我们的脚步。但是如果说我们是不冷不热的，那么仇敌就不会来管我们，但是只要我们一发起热心来，那么仇敌一定会来拦阻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好几个方面的教训。首先是法老王认为他们去祭祀耶和华是在图谋一个他不知道的一个秘密的事情。那么另外，法老王认为他们遵守安息日是在旷工，是在懒惰，所以就给他们更大的这个压迫。那从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每当我们想要复兴的时候，离开埃及寻求上帝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仇敌就会来拦阻我们。那么另外呀，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现今的社会太繁忙，无论是老年人还是中年人还是小孩子都很忙，撒旦就是利用这个忙把我们捆得很结实，占据了我们所有的精力和时间，不让我们去灵修，不让我们去敬拜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啊都是撒旦的诡计，让我们离上帝越来越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无论有多忙，我们都要来亲近上帝，我们再忙也要来敬拜上帝，因为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们， 只有上帝啊才能够救我们脱离埃及的奴役。所以因着以色列的官长被责打的时候，所以他们就向这个摩西和亚伦发怨言了，他们就开始埋怨摩西和亚伦了。那么这种埋怨的精神啊，在以后的旷野的路程当中，我们可以经常的看到这种精神。所以这个时候呢，摩西也不能够对他们解释，也没有对他们解释，因为没有什么能够解释的，因为连摩西自己他也不明白。所以呢，22节里面就告诉我们，摩西就回到上帝那里呀，他就把这个百姓的重担，把这个难处呢，都呈到上帝面前。他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着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着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那么在这个地方啊，首先我们要明白，摩西他并没有发怨言，而是说他不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他不明白为什么因着他去见法老而使百姓陷入更深的苦难当中，他不明白。那么另外呢，我们再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上帝为什么没有立刻拯救以色列人，而是使他们经历了这个更重的压迫呢？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上帝为什么没有在摩西一开始见法老的时候就拯救以色列人呢？而是让他们经历这一个更严重的这个苦害呢？这里面啊有好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第一个，以色列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要出埃及，因为他们还不认识埃及王法老他真正的面孔是怎样，就是说他们还不了解埃及王法老是一个怎样的人，在他的手底下工作会有什么结果。所以借着苦难，上帝能够使以色列百姓看清埃及王法老的真面目。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很多人不愿意处理罪恶，宁愿在撒旦的国度当中而不愿意出来。所以上帝啊，就使苦难临到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可以看清罪恶的性质是什么，让我们可以看清撒旦的这个真面目是怎么样。所以今天很多人啊，他们都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上帝为什么没有立刻毁灭魔鬼撒旦呢？就是因为人对魔鬼的这种欺骗还不认识。如果上帝啊立刻将撒旦毁灭的话，那么很多人就会对撒旦产生出一种同情心理，因为他们还不认识撒旦的性质是什么。所以上帝让撒旦表现出他的真面目，这是一个，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还不明白法老王的真面目是什么，他们以为在埃及很好，他没有准备好出埃及。那么第二个，上帝要在埃及地显出他的大能，使以色列百姓知道他和埃及的众神都不一样，使以色列人能够知道唯独上帝才是真神，才是活神。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啊，他们在埃及住了很多年，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啊，也已经在拜埃及的神像，有很多人已经被埃及的这种宗教信仰所同化了，并且呢，埃及人他们也认为他们的神比以色列的神更大，不然的话，为什么以色列的神不拯救他们呢？为什么他们能够征服以色列，让以色列给他们做奴隶呢？所以埃及人就认为啊，他们的神比以色列的神更大，所以上帝啊，就显出了他的大能，降下了十大灾难。首先，让以色列百姓可以认识到，唯独耶和华是上帝，是万神之神，是万王之王。同时也让埃及人可以认识到他们的神是虚假的，是没有能力的，使他们可以知道唯独耶和华才是真神。 其实呢，这一个福音在很久以前就已经传给了埃及人了，因为那一个时候呢，约瑟已经把福音传给埃及人了，并且在以色列百姓当中还有一些人，他们是敬拜上帝的。虽然说大部分的以色列人他们都已经忘记了上帝，他们都已经在敬拜埃及的神了，但是呢，还是有少部分的以色列人他们仍然在敬拜上帝，所以他们呢就把这个福音啊传给了埃及人。但是呢，埃及人他们并不相信。他们为什么不相信呢？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在做奴隶，而他们是辖制以色列人的。如果以色列人他们所敬拜的神真的有能力的话，为什么不拯救他们呢？所以埃及人所讲的乃是一个事实，因为以色列人的确是在做奴隶，所以埃及人他们不相信以色列的上帝是真神。但是透过了这一个十大灾难，就能够让埃及人认识到他们的神是没有能力的，唯独耶和华上帝才是真神。所以不但能够让以色列人能够认识到，那么使埃及人也可以认识到。那么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是不是也是这样说我们啊？说你们信耶稣吗？你们为什么没有发财？说你们信耶稣吗？你们为什么还遭遇祸患？但他们所讲的也的确呢是一个事实，就好像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是一个事实一样。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以色列百姓啊为什么在埃及为奴啊？乃是因为他们忘记了上帝，远离了上帝，乃是因为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已经在敬拜偶像，所以上帝呢才离弃他们。所以今天很多人也指着我们说，我们信耶稣不是也会遭遇患难吗？虽然他们讲的这个是事实，但是呢他们却不明白。其实呢，今天我们也像摩西一样，我们也不明白，但是呢上帝的旨意是好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相信上帝的旨意是好的，他的安排是好的。所以弟兄姊妹，通过以色列百姓他们被这一个压迫，然后也借着上帝显出他的大能，能够使以色列百姓看清埃及王法老的真面目，使他们知道再留在埃及就没有什么前途了。同时借着十大灾难，使他们可以认识到他们的上帝乃是真神，超越了埃及一切的假神，能够使他们学习敬拜真神上帝。那么这些呢，对他们以后啊出离埃及，在旷野漂流的日子里，使他们能够学习敬畏上帝，因为他们以后会遭遇更多的患难。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必须要学会认识上帝。这是第五章。那么第六章里面谈到上帝啊并没有回答摩西的这个问题，上帝并没有回答他为什么没有拯救以色列人，他为什么让以色列百姓受苦，而只是呢向摩西保证了他一定会拯救以色列人。正如六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的，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所以这个时候呢，上帝就向摩西保证了他一定能够拯救以色列人出离埃及。但是上帝啊却没有告诉摩西他们会遭遇很多患难。弟兄姊妹，上帝在这个地方并没有告诉摩西他们以后会遭遇很多患难，而只是应许要把他们拯救出离埃及进入迦南。弟兄姊妹，为什么上帝为什么没有告诉摩西他们以后会遭遇很多患难呢？而只是谈到了他的保证和应许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如果提前啊把这些患难告诉他们的话，那么他们就会灰心，他们就会看到这些患难， 所以上帝没有告诉他们，而是让他们看什么？让他们看他的保证，看他的应许。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不要看前面的困难，而是要看上帝的保证，要看上帝的应许。我们要知道，再大的困难，有上帝与我们同在，有上帝来帮助我们，那么一定就能够胜得过。当耶稣在世的时候，如果耶稣提前把他的这个苦难都告诉门徒的话，那么门徒啊，一开始还会响应他的呼召吗？很显然，门徒们就会后退了。所以直到后来，当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之后，那么耶稣才第一次向门徒指明他要受害。所以耶稣啊，没有提前告诉门徒他要被杀害的这个事情，而是等到彼得他承认耶稣是基督之后才告诉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有些话现在可以对你讲，但有些话呢，现在不能对你讲，对你隐藏也是对你的一个福气。因为有些事情啊，提前知道了，对你可能没有好处的。正如耶稣告诉我们的，我所做的事，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那么耶稣也说，我还有好多话没告诉你们，因为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有些话现在可以讲，但有些话以后才能讲。我们要知道该怎样来讲话，对什么人说什么话，在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哪些话现在可以讲，哪些话应该放到以后再讲。这一个呢，并不是说谎，这一个呢，乃是智慧。所以上帝没有立刻回答摩西，他为什么让以色列百姓受苦，他为什么没有立刻拯救以色列人，而是保证他一定会拯救他们。并且在第六章的第二节到第五节，上帝谈到了他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发的应许。上帝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上帝，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这里面谈到的他们不知道上帝的名字叫耶和华这一个事情啊，首先呢，是因为以色列人有很多人并不认识上帝，因为他们已经被埃及的拜偶像的风俗所影响，所以有很多人他们并不认识上帝，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乃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虽然有些人他们知道上帝名叫耶和华，但是呢，他们并不知道这样的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因为他们没有看到过，他们也没有经历过上帝的作为。那么这一次啊，上帝要显出他的大能来，使以色列百姓可以认识到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并且第四节谈到了上帝所立的约，上帝说，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下面又说，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上帝，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这一段圣经谈到了上帝和以色列百姓重述他和他们的祖宗所立的约。上帝说，我要坚定与他们所立的约。并且第七节也告诉我们，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上帝。 那么弟兄姊妹，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些话乃是说明上帝要和以色列百姓呢立约，就是坚定他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上帝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乃是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之约的延续。这一点很重要，弟兄姊妹，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里面上帝谈到了他的永约。这一个永约是一条线，它横跨了整本圣经。因为这个约呢，首先是向亚当所立的，然后呢是向挪亚立的，然后呢向亚伯拉罕立的，然后这一个时候啊，又准备和以色列人立这个约。所以这个约乃被称为是永约。上帝是不改变的，他要纪念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特别是第七节告诉我们的，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上帝，这一个是立约的关系，双方的关系，上帝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上帝的百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和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乃是亚伯拉罕之约的一个延续。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上帝和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就是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一样的，这两个约并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后来上帝把以色列百姓啊从埃及领出来之后，就在西乃山和他们立约。上帝和西乃山与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乃是亚伯拉罕之约的一个延续，就是说和亚伯拉罕立的约是同一个约，只不过这一个时候呢是和以色列人立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西乃山之约乃是上帝和亚伯拉罕立约的一个延续，是同一个约。上帝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上帝的儿女百姓。我们可以看一下创世纪的第十七章第七节，在创世纪的第十七章第七节到第九节，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七节到第九节，圣经告诉我们，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这里面谈到了永远的约，就是永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上帝。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上帝。第九节，上帝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然后上帝赐给亚伯拉罕割礼为记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约乃被称为永远的约，就是永约。那么这个约的关系是什么呢？乃是上帝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上帝的儿女，并且应许要把迦南全地都赐给他们，永远为业。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遵守这个约的记号，就是割礼为记号。所以在出埃及记的第六章二到五节，上帝啊又向以色列人重申了这一个约。特别是第七节告诉我们的，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上帝。那么我们再看这个西乃山之约，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五节到第六节，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的第五节到第六节，圣经告诉我们，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里面上帝谈到了他向以色列人在西奈山所立的约。那么这个约的关系是怎么样呢？就是上帝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上帝的子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在西奈山和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乃是亚伯拉罕之约的一个延续，这是同一个约，并不是像某些人所以为的是两个约。弟兄姊妹，这不是两个约，这是一个约，只不过在不同的时代向不同的人所立的约，其实都是一个约。在亚伯拉罕那一个时代是向亚伯拉罕立的，那么在这一个时代是向亚伯拉罕的子孙以色列人立的，其实是同一个约。那么弟兄姊妹，既然是同一个约，那么西乃山之约为什么会失败？弟兄姊妹，西乃山之约为什么会失败呢？是约有问题吗？弟兄姊妹，这个约有没有残缺啊？这个约有没有瑕疵？首先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约本身是没有任何的瑕疵。为什么？因为上帝是没有瑕疵的，而这个约是上帝立的，所以上帝不可能立一个有瑕疵的约。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这个约为什么会失败呢？乃是因为以色列人的问题，是因为以色列人凭着血气与上帝立约，凭着他们的肉体和上帝立约，所以才导致了西奈山之约的一个失败。所以并不是约本身有问题，约本身没有任何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人没有恒心守约。正如我们之前讲过的，如果以色列百姓在埃及不犯罪不拜这个偶像的话，那么他们也不会在埃及为奴400年。如果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埃及一直都遵守上帝的律法的话，那么同样上帝也不需要在西奈山颁布律法，因为律法一直在遵守，就不需要重新颁布。之所以重新颁布，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守。那么同样的，西奈山之约以色列百姓如果没有失败，没有凭血气，没有凭肉体的话，那么在西奈山也不会重新立约。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西奈山立约立了几次啊？立了两次，在出埃及记19章到24章，这个是第一次立约，那么因为拜金牛犊就失败了。那么到了34章就重新立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西乃山立约两次。第一次立约因为以色列百姓凭肉体凭血气呢就失败了，但是呢第二次立约他们就没有凭血气了，他们就仰望新约之福，就仰望新约的恩典了。所以第二次立约呢并没有因为他们的犯罪而失效，但是第一次立约是凭着血气立约，里面呢并没有提供赦罪的恩典，并不是上帝不提供，而是因为他们没有要。所以呢既然没有提供这个赦罪的恩典，所以啊他们一犯罪一拜金牛犊，那么这个约就怎么样，这个约就失效了，就废弃了。所以因此呢摩西把这个法版给摔碎了，代表这个约已经没有了，所以才需要第二次的和他们重新的立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西乃山之约是立了两次，第一次立约代表的是立功之法凭血气，那么重新立约以色列百姓他们就看到了他们的软弱，所以因此呢第二次的这个重新立约上帝就提供了赦罪的恩典。所以第二次立约乃是真正的恩典之约，也被称为是新约，就是和亚伯拉罕之约是一样。 所以弟兄姊妹，西乃山两次立约，第一次约是以色列百姓呢凭肉体立的，所以就失败了。第二次立约，他们就仰望了上帝的恩典，所以因此呢没有失效。虽然他们一再的犯罪，但是也没有失效，因为有赦罪的恩典。但是第一次立约，因为以色列百姓没有要这个赦罪的恩典，所以一犯罪呢就失败了，就失效了，等于这个约呢就被撕毁了。这就好比啊两个人签合同是一样的，合同里面没有写上赦罪，所以因此呢当以色列百姓一犯罪，这个合同就怎么样，就撕毁了。因为甲乙双方有一方已经违约了，等于这个合同就被撕毁了，因为他没有提供赦罪。但是呢第二次的重新立约，这个合同里面呢以色列百姓要求了赦罪的恩典，所以上帝也提供了这个赦罪的恩典。所以虽然在旷野当中他们十次试探上帝，他们一再的犯罪得罪上帝，那么因着摩西的代求，也因着他们的悔改，上帝啊就赦免了他们的罪孽。所以在西乃山上帝和百姓立约，这个约的目的乃是要坚固上帝和他们的关系，就是上帝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上帝的子民。这个约乃是上帝和亚伯拉罕之约的一个延续，是同一个约，也被称为永远的约。那么这个约呢有两大福气，哪两大福气呀？第一个就是上帝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上帝的子民。那么第二个就是上帝要应许把迦南美地赐给他们永远为业。那么弟兄姊妹，这两大福气啊都有属灵的预表，就是说它都指向了属灵的方面。因为在肉体的以色列百姓身上，这个约已经失败了，所以它转向了属灵的以色列人。正如保罗告诉我们的，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因此这一个约就从肉体上转移到了属灵上。所以今天我们也因为信，弟兄姊妹，我们因为信而进入到这一个约的关系当中。所以因此呢，今天上帝乃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他的子民，并且上帝应许要把天上的迦南美地赐给我们永远为业。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和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这个约呢只等到天上的时候，到天国的时候才能够完全实现。到那一个时候，上帝乃是我们的上帝，到那一个时候我们乃是上帝的子民，并且我们要永远承受天上的迦南地，永远为业。这个就被称为是永约，永远的约，直到永远。那么这一个时候呢，摩西啊就把这一个上帝的应许带给了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却怎么样呢？却是听不进去。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肯听他的话，因为他们啊因为这个苦工非常愁烦，就听不进摩西的话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也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虽然有美好的应许赐给我们，但是呢因为苦难的原因，我们就会很容易灰心。别人劝勉我们，鼓励我们，可是呢我们却很灰心。但是弟兄姊妹，总不要灰心，而要仰望上帝，要相信上帝的应许是实在的，一定会成就他的应许。那么也谈到了利未的这个家谱，利未生歌侠，歌侠生暗兰，暗兰生摩西。所以从利未到摩西一共是四代。正如创世纪的十五章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到第四代他们必回到这地。从利未啊到摩西一共有四代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上帝的预言多么准确的应验，他的应许啊一句也不落空。 他应许的是第四代，那么一定就是第四代。上帝应许的是400年，那么一定就是400年。上帝纪念了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要拯救以色列百姓出离埃及，进入迦南美地。那么弟兄姊妹，现在这个应许是给我们的。所以今天我们仰望耶稣基督他的宝血，仰望主的应许，我们将来可以进到天上的迦南美地当中。但是我们还要履行什么？我们还要履行这个约言。这个约言是什么呢？就是上帝要把律法写在我们心上，这个律法就是他的十条诫命。我们要遵守上帝的律法，并要信靠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孽。那么我们最后看一节圣经作为总结，在启示录21章的第三节，在启示录21章第三节，经上记得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这里面圣经就谈到了上帝要永远与我们同在，并且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也谈到了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城。所以直到这一个时候啊，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才是完全的应验。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出埃及记的第五章和第六章。上帝差遣摩西和亚伦去见埃及的法老王，领以色列百姓出离埃及。因为上帝纪念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但是埃及王法老却不允许他们去，反而加重他们的重担。于是摩西就来到上帝面前，陈明了这些苦难。那么今天啊，我们在遭遇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来到上帝面前，向上帝陈明我们所遭遇的事情，并要照着上帝的旨意来向上帝祈求。上帝是信实的，必要成全他的应许在我们的身上。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上帝和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乃是亚伯拉罕之约的一个延续。所以今天啊，我们因为信心而进入到这一个约里面，因为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今天我们乃被称为属灵的以色列人，因信而进入新约的福分当中。将来上帝要拯救我们进入天上的迦南美地。所以弟兄姊妹，希望我们在新的一年可以努力追求，立定心志，靠着主的恩典能够进到天国当中。那么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主你的恩典。主，你保守我们今天的学习都有平安。我们看到了摩西和亚伦怎样蒙你的呼召，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因为主你要把迦南美地赐给以色列人永远为业，因为这乃是你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但是埃及王法老却拦阻你的百姓，不让他们出离埃及，并把更重的苦难压在他们的身上，因为他要奴役以色列人，使他们永远为奴，并且把更重的担子放在他们的身上。但是主啊，你有大能，你要用伸出来的膀臂和大能的手来拯救以色列百姓出离埃及，进入迦南美地。救主啊，今天你也与我们立新约，你也应许我们要拯救我们脱离撒旦的权下，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要把我们带入天上的迦南美地当中。就求主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因信得以站在这恩典当中，得以进入主你的恩典当中，使我们因信能够得到这新约的福分， 这是主你应许亚伯拉罕的福分。因为主你已经应许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主你的子民，并且世世代代为荣远的约。主啊，我感谢你，就求主在新的一年当中赐福给你的儿女百姓，拯救你所爱的你的儿女，就是主你用宝血所救赎所买来的，就把主你的儿女们都向救主亲自交托。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